下册第三章。在法国，当人们得知我已出国的事，普遍的公开谴责我。其中攻击我最厉害的，就是那些教会的神职人士，特别是牧师神父。他写信告诉我，所有正统虔诚的教会人士、宗教学者和普通教徒都联合起来抨击我。他进一步恐吓我说，我委托我的婆婆照顾和教养我的孩子们，她现在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这是因为我的缘故。但是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我依照内心圣神的启示，一一答复了所有这些严厉谴责我的书信。他们都认为我的回答非常正确，合情合理。他们激烈的抨击言辞竟变成了赞美的呼声。牧师神父对我的责难也变成对我的尊重。然而这并没有持续多久。为了他个人的利益，他又故态复萌，因为他以为我会赠送他一笔养老金，结果大失所望，所以又极力反对我。卡尼尔修女不知何故改变了态度，也和他们一同反对我。有时虽然我心里有太多的烦恼忧愁，但表面上却不露痕迹。我尽量关起门来，让自己被痛苦渗透，的确痛入心脾。我默默地忍辱负重，不能也不愿意缓解痛苦。与此相反，我的快乐就是让自己被痛苦吞没，甚至不愿去理解它。这痛苦既平安又痛彻心腹。有一次我想打开新约圣经寻求安慰，但我内心感到阻力，所以我默不作声，也不做任何事，让自己心中充满痛苦。在我看来，我正开始以天主神圣的方式来承担痛苦烦恼，而且从此刻起，我的心灵没有任何情感，可以非常幸福，同时也非常痛苦，既深受痛苦折磨，同时也深蒙天主赐福。我在这里吃和睡都不好，由于气候炎热，我们吃的食物保留太久，都已经腐烂了，还充满蛆虫。这种我从前所厌恶的食品，如今成为我唯一的滋养食粮。但我对这一切都甘之如饴。我往日在天主那里所失去的一切，如今又在他那里得到了。过去我认为因自己愚蠢的行为而失去的智慧，现在又恢复了，而且有不可思议的聪明睿智，甚至我自己也非常惊讶，因为现在我觉得自己几乎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而且凡事都顺利成功。那些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有惊人的智力，不过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，智力浅薄，但是在天主里面，我的心智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质。我现在所经历的犹如宗徒们领受圣神之后的境界一样，我清楚知道，我彻底明白，我理解一切，我能做任何必要的事情，可是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何时从何处取得这智力、这知识、这聪明、这力量与这才能。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各种珍宝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，但我不明白这些美好的事物来自何处。我突然想起圣经中关于智慧的美妙章句，他来了，所有的美物也随之而来，他手中握着数不胜数的财富。当一个灵魂内那有原罪的亚当死后，永恒智慧的耶稣基督就在他内形成，他就真正进入崭新的生命，他就发觉 在耶稣基督内，永恒的智慧以及天地间所有的财富都全部传送给他。我到了热克斯地方之后，日内瓦的主教来见我们，我借着心灵内圣神的指导，坦白热情地与他交谈，他大受感动，忍不住再三表示，他深信圣神在我心灵中，因此对我敞开心扉，告诉我天主对他的要求，并坦白承认他自己因对天主的不忠心偏离了正道。他的确是个很好的主教，可惜意志薄弱，容易被别人牵着走，令人感到遗憾。当我对他说话时，他总是插嘴说，他知道我说的是真理。的确，这都是真理的圣神莫敢启示我对他讲的话。若没有圣神，我就只是个愚蠢的傻子罢了。然而，一旦有人想控制他，要出个人风头，这些高傲自大的人不能忍受别人比自己优越，他耳根太软，就轻易听信这些人的话，而忽视事情的真相。唉，这个弱点阻碍了他，在他的教区做许多他力所能及的好事。我和日内瓦主教交谈后，他告诉我，他有意请康伯神父担任我的灵修导师，因为他是个蒙天主神光启示的人，充分理解内修的途径，又有安慰人心灵、得天独厚的天赋。我因此喜出望外。天主曾赐我与康伯神父心灵结合交流的超性恩宠，似乎已经把神父赐予我。如今日内瓦主教又委派他当我的导师。这让我清楚目睹主教的教会权柄与天主神圣恩宠的巧妙结合，而且充分流露出天主的慈爱。我因彻夜失眠，身体疲惫不堪，以及这里的气候异常而病倒了，肺部严重发炎，极其痛苦。医生诊断我已病入膏肓，生命垂危。然而同屋住的修女们却完全忽视我，尤其是这里的女管家太过于吝啬，甚至不给我维持生命所需的饮食。此时我又软囊羞涩，身无分文，因为我已把所有钱财捐赠给新派天主教徒和其他修女们，况且从法国寄来给我的一大笔汇款都被他们没收了。因此我就趁此机会，甚至在那些我曾倾囊捐助的人之中，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。他们眼看我病得已经命在旦夕，立刻写信请康伯神父来，要给我领受告诫、赴圣游及圣体三件临终圣事。康伯神父得知我的状况，动了怜悯之心，连夜步行了40多里路赶到我们这里。他经常这样徒步旅行，立志在日常生活中尽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当他一踏进我们的屋子，尽管我还不晓得，但我的病痛顿时减轻了。当他来到我的房间，把双手放在我的头上祈祷降服我的时候，我的疾病立刻消失了，觉得自己完全康复了，还可以起身前往圣堂参与弥撒圣祭，感谢主的慈悲恩宠。所有的医生都惊讶不已，无法解释我的重病如何突然痊愈，因为他们都不相信神迹。修女们就劝我回到女儿那里去，康伯神父便与我一同回去。途中湖上狂风怒吼，波涛汹涌，使我晕船呕吐，船只几乎要倾覆了。康伯神父举手向浪涛画了个十字圣号，虽然波涛翻滚得更厉害，但是感谢天主护佑， 浪涛仅在离船一尺外汹涌奔腾，不再冲击我们。那些水手和乘客们都目睹这个奇迹，大家都尊敬康伯神父为圣人。我们终于到了汤农地方的乌苏勒女修院，修女们曾叫我要喝牛奶调养14天，但是我却在修院守斋毕竟12天。在这里，我再次向天主施发贞洁、神品及服从3个终身圣愿。只要我相信是天主的旨意，就绝对服从，而且听从圣教会。这时，我觉得我爱主的心已经十分贞洁，毫无保留，一心一意，并非为了个人利益。我也看到自己一无所有，赤贫如洗，因为我内外所有的都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。我也觉得自己彻底服从主的旨意，为光荣耶稣基督，全心全意挚爱他，并服从圣教会的指导。我立刻感受到这3个圣愿的神效。当我们因此失去自我意识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就完全进入到天主里面了。我们的意志就与主的旨意合而为一，像主的祈祷一样，希望他们合而为一。父，如同你在我内，我在你内一样，愿他们也在我们内合而为一。啊，这天人合一的意志非常神奇，因为这意志成为天主的旨意，这是最大的神迹。而且这意志在天主内起了神奇的作用。当天主在我们心灵中促使他要做任何事情时，因为这意志就是天主万能的旨意，立见成效。他刚动了意念，事情就完成了。但是可能有人会问，既然有这样神奇的能力，我们为何还会遭受这么多的迫害痛苦呢？为什么不把自己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呢？我们的答案是，如果我们违反天主的圣意，有想解脱痛苦的那种意志，那就是肉体情欲的意志，随人性的意愿而生，并非天主的旨意。我几乎总是在半夜醒来，我的天主啊，只要是你的意愿，我不需要闹钟就会准时起来。如果因为没有信心，我上了闹钟反而不能按时醒过来。我看见天主犹如慈父和丈夫一样悉心照顾我。当我身体有任何不适需要休息时，他就不唤醒我。但即使在睡梦中，我也觉得独自拥有了他。多年来，我都在一种半睡眠状态中，因为睡眠使我的神魂不再注意其他任何事物，就能更为我的主警醒。主让多人知道，他已命定我做许多人的母亲，这些人都有纯洁的赤子之心。可是人们只从字面上去理解，以为这与某些机构或教会有关。但照我看来，这是指天主将来要让我为他赢得的人，因他特别仁慈的旨意使我成为他们的母亲。他们与我的心灵结合，就像儿女与母亲的心灵默契一样，不过更强烈、更深邃。他将赐给我他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带领他们走在他所引导的灵修道路上。讲到这种灵性的母子关系，我会在日后加以解释。